虽然要敬语，可是一看到人家在做什么，你马上会出口，哦，不要这样做，那就把话呢就冲口而出了。那平常我们会想说，哎，不说话一点难，一点都不困难嘛，自己可以不说话，但是呢，真正敬语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那种说话的习惯其实是很已经是非常深的。所以呢，这个缘由呢，主要就是讲犯戒的这个原因所在。那我们以我们大家来说，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无知的部分呢，其实是很多的。那放逸的方面呢，大家其实呢也不是这么样的专注。那马奎巴斯纳切卡雷拉松。雷拉沃什纳。那修钱波斯呢？这个不敬这方面呢，看起来哈，一方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这个不敬这个就是恭敬这个部分，一方面看起来很容易做得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它确实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我执其实都很强。第三个是讲到初堕。所谓的初堕呢，就是当我们违犯戒律的时候呢，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呢去补救，这个叫做初堕。那就好像说我们犯了很多的错，但是呢这不是绝对的往下堕，只要我们运用对的方法，那就可以把这个罪或者是犯的戒呢给铲除掉，这个是初堕。那铲罪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当初堕呢，在藏文当中呢叫做当瓦，当瓦的意思有站起来的意思，意思说你被压下去的情况之下呢，你还可以站得起来，就是说你犯的这个过错很多，这多到把我们这个压下去了，但是你透过正确的方法呢，你还是可以站得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犯了很多的犯了一些戒，但是呢有方法来去除这些清除这些罪业。比方说犯了这个不逾矩这个戒的话呢，就可以透过供养跟布施来清除不逾矩的罪业。那比方说犯了杀生的戒的话，也可以透过放生以及利益众生的方式呢来清除罪业，让自己的罪业呢得到清净。以这个修密的人来说呢，最好用的忏罪呢就是百字明，透过这个修这个念这个百字明以及观修这个本尊呢，或者透过 顶礼啊，做大礼拜的方式呢，也可以忏罪。那不管是显跟密呢，都有忏罪的办法。那只要去使用它呢，就自己所犯的这个罪业呢，就可以得到清净。这个初堕的方法呢非常的多，最重要的就是说要依于四种力呢来让罪业得到清除。这个四种力量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境界力哈。所谓的境界力，就是说，自己所犯的过错呢，透过禁止，透过这个戒律的力量呢，来戒除，让自己从今以后呢，不再犯同样的错。这种境界力呢，是最重要的。境界力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个境界力的话，我们会觉得反正我犯了戒呢有的忏悔，所以呢今天犯了明天忏，明天呢可以再犯，反正后天还可以忏。如果是以这种方式呢来忏罪的话，那是没有效的，因为这样的方式只会让我们的这个坏习惯呢越来越得到这个姑息，然后甚把这个坏习惯呢越养呢越强。再讲到离堕，所谓的离堕呢，就是讲一种出离。当我们见到轮回跟这个恶道的这个种种过患之后呢，产生了想要跟他完全划清界限，永远呢不想在轮回跟恶道当中呢流转，于是呢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从这当中呢解脱的这样的心呢。这个就是离堕。这个在藏文当中呢，出离叫做涅巴囧啊。这个涅巴呢是有确定的意思，那这是确定什么呢？就是确定轮回当中呢只有苦没有乐，对这一点是非常确信确定的。对轮回呢是绝对只有苦的这件事情呢，如果问我们大家，我们会说啊，这个很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轮回是苦海。但是呢再进一步问，你真正的了解轮回的苦吗？其实我们嘴巴里说知道，但是呢并不是真正知道的。对东方人来说，我们刚好告诉大家说轮回是苦，大家还觉得难听是难听，但是还听得下去。 就可以听。但是在如果在西方讲轮回是苦这件事情呢，西方人通常会说，哦，这方面请不用再多说了，我已经完全了解，说说别的吧。为什么西方人呢他会拒绝我们在说这个苦这件事情，他认为啊，这个苦这件事情我已经很了解，你在一天到晚说苦只会让我更苦，让我呢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呢可以不必再说苦了。西方人呢他对于讲苦这件事情他很直接的可以当面的就告诉你说，请你不要告诉我苦的这件事情，那我一方面不要听，一方面我也不觉得那是对的，就是苦是真的。那我东方人呢听看起来是乖乖的在听啊，你告诉他这个轮回是苦，那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声音出来，但是心里呢可不这样认为。比方说我们讲到屎，我们都觉得闭口啊，闭口谈屎哈，这从来不谈死亡，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不吉祥的，那是是坏预兆的，所以呢，很避讳讲死亡。我们呢虽然呢这个讲死啊，但是心里呢却不承认死亡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呢到医院里面去探望病人，明明呢他已经是这个复原痊愈无望了，也已经是这个快要接近死亡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呢每一个人到了病人面前一定会告诉他说，你努力吧，一定会还有希望的，一定死不了的。那所以嘴巴里一定是这样告诉病人的，所以心里呢明明知道医生也这样子说了，但是你一定会这样告诉病人，因为第一个你也没有勇气告诉他说你就快死了，你好好为死亡做准备吧。那从来不会有人有胆这样子说。那一方面呢也是病人本身呢他心里并没有承认他会死亡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是对这个病人说你为死亡做准备吧，这个病人他不会接受的。那我们呢在医院里面如果碰到一个就快要面临死亡的病人，那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呢，大家如果知道他快要死亡了，那有些人不知道的话，那知道的人也会把那个人呢悄悄地拉到一个角落去，然后告诉他说他就快死了，但是呢永远不会在病人面前说，因为呢一方面怕伤病人的心，但是呢一方面呢也是病人呢他无法承受这个事实。事实上呢大家必须要知道并且承认死亡这件事情是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而且呢他什么时候降临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平常对死亡这件事情应该去关心他，而且可以彼此的去讨论他，而不是去逃避他不承认他。毕竟呢我们看看100年前的人到现在存在的有几个。 所以我们看有些人70、80岁的时候，也要知道那个呢也是从年轻开始然后到老的，那意思是说接着就是换我们老了啦，那接着也是换我们会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并且呢我们要知道其实不见得是年长的人才会面临死亡。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对轮回的苦哦并没有一种确定，没有很确立，因此呢我们都是抱着希望的。所以就好像是说没有钱的人他就会觉得假如我有钱的话我一定会很快乐，那如果没有权势的人他一定会觉得说只要他有权势的话那他一定会很快乐。行吧，如果是说病人的话他就会觉得只要我的病好那我一定会这个幸福快乐，但是对轮回的本质是苦这件事情呢没有人真正的是确立它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只要我怎么样我就会幸福快乐。这就是我们对轮回是苦，轮回的本质是苦这件事情没有确立，没有确信，因此呢我们总觉得说我会碰到一些痛苦那是因为我的这个解除痛苦的原因还这个办法还没有找到，只要那个办法呢让我掌握到了我的痛苦就没有了，因此呢我们总是对这个轮回呢抱着希望。所以那个对于这个轮回是苦这件事情呢我们没有确立，如果我们确定它就是苦，它的本质就是苦，那我们对轮回就会死心，只有对轮回死心的人他才可能把轮回放在一边，然后呢才生出一种想要从轮回当中呢脱离的心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离心。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出离呢，就是出离呢，就是跟这个离惰有关的哈部分。接着呢，就是讲到补特迦罗。所谓的补特迦罗呢，是指说在佛的时代呢，最初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戒律，那戒律呢是后来因人而立的这个戒这个戒条。这个佛自戒呢，也是因于人犯了这一些事情，所以呢而制定相关的戒条。那就好像是说这种情形就好像是说我们普通的法律呢也是这样来的。比方说我们过去呢没有汽车，所以呢就没有酒醉不准驾开车这件这个交通规则就没有，因为没有汽车嘛，所以呢就没有喝酒开车这一件事情，也就没有喝酒不准开车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则。那等到有这个汽车，然后又有人呢喝酒闯祸，开车闯祸，然后造成很大的损失，于是呢就会有酒醉不准开车这样的一个规定出来。那就好像我们不会一立一条法律说酒醉不准骑马，因为呢喝酒醉的人骑马顶多他就从马上摔下来，然后他的马呢没有酒醉的情况之下，马不会去撞别人，也不会造成别人的不方便，所以呢就变成自己呢好好想一想就行了，于是呢就不会立下一条法律说喝酒不准骑马。所以呢在这个所有的戒法律的这种制定，或者是戒律的制定，都是因为犯的某些事情它会妨碍到别人，所以呢会有这个戒条的产生，或者说法律的产生。所以呢佛的自戒律呢是因为有某些人犯了某些事情，他引起了这个整个团体的不方便，或者是说他引起了别人的非议，或者是他伤到了这个周围的人，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制定戒律。因此呢戒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条一条的被戒律被戒定被制定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多戒律。再来说自戒，自戒意思就是说按照不同的这个对象他所要守的戒律呢，这个每一条戒律呢他都非常清楚的制定下来。比方说比丘呢有253条出家戒要守， 那居士呢有五个根本戒要守，或者是八关斋戒当中有八条戒律要守，不管是哪一种戒呢，它都是这个条条分明的被制定下来，这个是制定自戒的部分。
地大哪里大？地地东马地干谁？地干谁？感谢地你把鱼没地夜晚里的。
再是这个抉择，所谓的抉择就是一种判定，以及这个就是犯戒犯不
七八个夜晚嘞，拉比耶嘛嘞，拉比耶嘞，拉比耶的对，拉比耶的那，
这个抉择的部分呢，就是说在这个戒律的每一条戒律当中呢，它有细分的部分，它这个这个戒犯不犯，怎么样算犯，怎么样算不犯，它有这个细这个到什么样的程度，它这个戒有哪些内容，应该怎么样去守，那怎么样算犯，怎么样算不犯，这个都在抉择分里面。
东华当东门地的
第三门口。
再来就是确立的部分，确立的部分就是确定
一大切大夜晚在这当小雷大。
抉择跟这个确立的部分呢，我刚刚把它合在一起说了，应该是说抉择部分呢，它是把这个戒律每一条的戒律呢，它里面的内容做细分。那确立的部分呢，就是确立的部分呢，就是把这个犯跟不犯当中做一个很明确的界定。
东华几个人？
东华一百六十六人，一百几有人，一百几有些要死的了。
比方说呢，以杀戒、杀生戒来说，杀生戒呢就不分在家跟出家都要这个持守的戒律。那在以杀生戒来说呢，怎么样算是犯了戒，这个都有明确的这个规定。那以杀生戒来说，这个鸟虫呢，被就杀生戒的范围来说呢，杀鸟跟杀虫呢，它并没有根本的破了这个杀生戒，它只是说使这个杀生戒呢衰损。
第十日呢，米格尔七格尔，
三八。
七三八，哪呢？九二是哪？九二当他都。
这个
嘞。 洗澡呢，洗干净。
但鸡呢，它是米是吧？
嗯哼。
米呢，米变成扎西成的，成都成的米呢，成都成的上面，成都成的成都里面黏糊的，黏糊的上面，有些是黏
糊。嗯。以这个杀生戒来说呢，出家人的这个以出家戒哈，在杀生这个部分来说呢，要完全的破了这个杀生戒的话，他杀的对象必须是人，哦，必须是人。那要真正的这个犯了杀人哈，以杀生戒的话，他还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是根本哈，就是你要有杀的这个对象。第二个是想法，要杀的这个要有这样的要想去杀的想法。第三个是行为，要有杀人的这个行为，实际的行动。第四个呢，就是就近，也就是说达到目的。
第八个把这些意呢，密呢，说是给谁啊？你密的干什么嘞？民间的民众，民众会有两对兵，是吧？可能关系现在都对现在都对民生是两多月了。所以说，关系现在最苦的，关系现在的，就是没生活的，他的关系的上班，他的关系的对民众的提家的对民生的，都生病了。
这个以对象来说呢，必须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要杀这个人叫做扎西或者等住，你必须要确定，如果你要杀的是扎西这个人，你要认对人啊。杀如果想要杀扎西却不小心杀错人，这个也不算，因为呢你没有抓到根本的人杀。第二个就是要杀人的意念，那你比如说你没有对象的话，你有杀人的意念也不算。九二三那。第三个呢是行动啊。就是也许你利用枪或者是利用任何工具，也许就是用手，但是也许你是自己动手，也许叫别人动手，总是呢要有行动。第四个呢就是达到目的，就近达到目的，意思是说你有杀某某人的那种想法，那你最后呢真的把某人呢你那特定的对象给杀了，并且呢自己的心里产生了我把这件事情了了，把人杀了，自己心呢产生一种把这个达到目的的欢喜啊，这个是第四个部分。就出家人哈，比丘或者是沙弥，他如果说具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四种四个条件，而犯下了杀业。那他这个杀生戒就彻底的被这个彻底的这个破了。那如果呢他并不具足这四个条件的话呢，就是就不算彻底破了这个戒。那虽然没有完全破了这个杀戒，但是呢却有这个犯戒的这个过失产生。那这四个条件当中呢，常常有这个杀意并且有行为，但是呢弄错对象，或者呢最后呢杀了之后心生悔意的情形也是有的。 如果是杀了之后呢，心生悔意，或者是说弄错对象，这样的话呢，并没有完全破了杀生戒。
嗯，你们请教的前面直接联系，人只是他们就唱出来，应该可以怎么动？
所以呢，我们来说这个杀业呢，这个细说的话呢，很细微的去界定分析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这个戒哦，它是。戒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怎么样算犯？怎么样算彻底的度？那怎么样是这个毁？怎么样是损？这个在戒律的部分呢，都有这个都是讨论的内容。
但是当不噶嘞，淋巴生活，哦。
这个以偷盗来说呢，第一个你要确定要偷的东西要确立，第二个要有偷的，要起意想偷的这个想法，再来呢就有偷的方法，也许呢你是这个利用咒语啊，去把东西弄到手，那也在里面。第四个就是要有得手这个部分，那有这四个条件具足，就犯了偷盗戒。当然这个偷的东西呢也有一定的这个程度，也就是说一定的限制哦。比方说按照那当时的法律来说呢，比方说偷100块以上算偷，偷100块以下，那你偷了50块不算偷，当地的法律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第一个这个偷的东西的你当然是有一个确定的那个东西要偷，但是这个东西呢按当地的这个法律算不算偷的范围呢，也是一个考量。有时这个利用非法的手段呢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也算是偷。比方说有人呢到处去说他要盖庙，然后呢就跟人家募很多款，但是钱到手之后呢，他并没有把钱拿去盖庙，或者是说他只用少部分来盖庙，这也是犯了偷盗罪。比方说有人会利用各式各样的名目，或者是说他要帮助某某人，所以呢他就出面呢来募款，那利用这样的方法呢，把他自己想要的这个就利用这种方法呢把别人的钱呢弄到手，实际上呢他并没有真正这样去做，这样的都是属于一种非法偷盗的行为。 像这样的行为呢，他犯了偷盗罪，如果是出家的出家众呢，就犯了出家戒，那以在家众呢，就犯了皈依戒。如果说按地方上的法律规定，偷一百块算偷，偷一百块不算偷，那就分两次来做，一次偷五十块，那两次就偷一百块，这个还是不算偷。所以呢，大家就说一个笑话，就说当你了解了戒律之后，你就懂得怎么样当小偷。了解戒律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戒律呢，戒律的内容知道之后，就能够把戒呢，这个好好的持守，就可以得到守戒的利益。那持戒呢，并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就好像说有人呢，如果是不懂得红灯呢要停止，他就看到红灯呢就违规，就把车开过去，那这个就是这个违反交通规则。但是呢，如果说没被抓到，他也没什么错。就是只要没被抓到也没被照到，那他就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呢，戒律就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无知犯下的戒律并不会因为别人不知道你就没事。戒律呢，在不知道情况犯下呢，还是有犯戒的这个过失会产生。过去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在受戒的时候呢，并不懂得戒条，所以呢，他就是受了戒，但是呢，至于这个戒律的内容，他并不是很清楚了。隔了一年呢，他开始去读戒，那读了戒之后呢，他才知道哦，原来呢戒律是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他才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就说，当我在受戒的时候呢，我没有这个戒律，意思说他并不懂得这个戒条。但是等到我懂得戒条了的内容之后呢，我没有受到戒。因为呢，他发现他通通把他犯了，或者是他之前都把那个戒律给毁掉，他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像我们呢，有很多人接受皈依，那对于皈依戒呢，大部分还算是知道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接受灌顶，但是灌顶当中有一个部分是要守三昧耶戒，但是对于三昧耶戒，很多人是不清楚它的内容的。因此呢，受了三昧耶戒要守什么样，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是不清楚的。所以说接受灌顶呢，并且去 去学习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接受灌顶哦，最重要的不是去喝那一口水，而是去了解灌顶的意义，并且知道接受灌顶之后呢，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所以论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说论的分类当中呢，它的内容讲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戒律的部分。今天时间呢大概也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里。对今天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因为那个在对峙我慢。因为呢，人哦一站在高的地方，就不自觉的会骄傲起来，认为自己呢一定有。认为自己一定 是有什么特别的，特别是说那个坐的位置很高啊，或者睡的床很高啊，又非常的豪华，那种情况之下自己就会自以为是什么，那所以那种我慢心会不知不觉的升起来。比方说我们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大的法会啊，大家一去呢就会注意到哪一个人坐到比较高的地方，哪一个人坐到比较低的地方，那这样就是看那个座位高高低低嘛，不会去看他心里到底或他脑筋里面到底懂多少。那我们呢能看的也是座位的高低而已，我们也看不到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神通。那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嘛，所以我们也看不出一个端倪来。如果我们有神通的话，一看看一有神通的话，一看那个高高低低的排列，也许我们会笑到肚子都破掉，也说不定。
刚才讲说灌顶的时候应该了解那个戒，可是好像一般是不是有些都是把你灌顶他就直接灌顶，也不会跟你讲很多的戒条或者怎样，一般有些是不是接受或者是怎样，你说有些是皈依或者怎样，有些好像听说也是就直接很简单，就是你好像要去拜师或怎样，是不是一般都是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好像就拜他为老师，然后就直接这样子都很那个，然后后面才说要很深入才开始这样是不是，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可能其实已经破了很多戒，然后后面才在念那个会不会这样
子，就是因为这么多啊，所以刚才这样说。我来台湾十多年了，我发现这个是很没有办法的，因为可能也有些上师呢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讲 讲这些戒律啊，讲什么什么的内容，我们说我要开讲这个啊，那来的人就像了不起，像我们今天这个这些人，假如你说要灌顶，那这个房子绝对挤破，一定容纳不下，所以呢这个也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可能呢这也是大家的业吧。但是呢一有机会的话哈，接受灌顶之后呢，有机会学习还是要把握的，把握。当然接受灌顶是非常重要的，接受灌顶以后呢去持守三昧耶戒，那是更重要的。那就好像我们刚才举例的，到学校去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不了解校规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没有学到什么就被赶出校门了。那或者是说即使没被赶出校门，由于你不了解这校规，那可能在学校也要受到很多的要吃很多的苦，受到很多的处罚。了解戒律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呢之所以来这个我们之所以呢来这个亲近佛法，目的就是要解脱痛苦嘛，而不是找更多的痛苦嘛。那如果说你不懂得戒律的话，那在犯戒的情况之下也招致很多另外的这个痛苦，也是不好。这个并不是叫大家不要去接受灌顶啊，因为灌顶还是很重要的，只是说在接受灌顶之前呢，不要这个就是说在无知的状况之下去接受灌顶，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接受灌顶有时候并不是正确的。比方说灌顶的上师是谁，你对这个灌顶的上师了解多少，那你确定多少，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在西藏呢分不清楚这个上师是谁的情况去接受灌顶的是没有。为什么说了解灌顶上师是很重要的？因为以修密的人来说呢，上师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要必须要把上师当作佛一样来看待。那你在对一个人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的这个种种情况之下，你真的有办法把他当佛来看待吗？就好像说你说佛跟一只狗，那你在不知道狗是狗的情况之下，你就要自己就接受它是佛，那你接受了之后，你真的有办法把那只狗当作佛来看待，跟当佛来恭敬吗？所以说呢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呢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理由才可以说服我们去做一些行为。那真正的来说狗跟佛呢也没有区别，假如你真的能把一只狗呢当作佛来恭敬来对待的话，由于你的信心也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是问题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呢，事先知道是比较重要的。
말에 주어 책디디그스 조디 랭고 랭자고야 내리는 초딘데 제나 동바쇼요 내디데 제조 말에 간초다 동바쇼래야 네 동바쇼는 디네 동바긴 내당 하모고라 동바쇼 네 양 진지 말이고 슈찬의 마게나 이요 말이야 슈찬의 레야 전에 거기 개생한 저 가르세 담치 미셰라 전에 동바쇼라 전에 당상디 게 담치 게야 요르베 된데 어 마신의 렌자나 렌 동바렌나 지 게 요르베 개바레베 어 대년가 요래야 对年该有了呀等等两三个月的话是这样在不知道三昧耶的情况之下受三昧耶戒不能说他就违犯三昧耶戒但是有违犯三昧耶戒的危险性很高因为你并不晓得他的内容嘛所以你有没有违犯你不知道嘛所以就说在不知道三昧耶戒的情况之下受三昧耶戒不算犯戒 但是有违犯三昧耶戒的危险性很高。如果上师没说呢，他没有针对三昧耶戒来说，就是在问你的过程中没有省略掉三昧耶戒的部分。那个人没有说，现在哪个比哪个谁说的啊？你说的好，这是什么意思？那那天的那天那个人呀，这是哪个读书名都那样的，个人说。 This is Lab Korea. Mena, Pena, the Jamzo Dumba Lab Rea, Jamzo Dumba, the Gare Gare, the name Jamzo Dumba Nankin, the Nankin, Jamzo, the Gare Gare, the Dumba Gare Gare, my lab, the name Labkin, this. And the Chongi, this Jun Du Mare. Chongi, Chongi, your Mare. I chit in the Lana, this Yangaduda. Munen Yangadu. This Lakin Lakorea, Pena Pamagi, Buhu Tabo Yabo Majara, the Yanga Sasha Palaria, Buhu Long Sona Amad, Jun Mindue. Din to chill up, down down, did this Yanga in Sandu. Din to Lama, this Yanga, this Junior Reda. Mare di dam chip gora, lama malamna this junior. Mare chick and this junior. 你刚刚是说，如果说是那个传冠顶的上司没有说的话，上司有没有过错？是不是？是我们去受冠顶的，有没有过？等于是不晓得三面引进。对。那这种情况下，当然有违反的。
就是在过程中的一个提到这一段的话，那我们去受灌顶的人，没有所谓的违戒的部分。没有违戒啊，刚说，你是说这个传灌顶人有没有违戒嘛？是不是？我们受灌顶人刚刚有说嘛，受灌顶的人没有违戒，但是有违戒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你不懂得那个戒律的内容。 刚才这个Campbell他就举一个例子，就说，比如说有个悬崖或者路，他旁边有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会掉下去，那这个小孩呢，在不知道的状况的情况之下，只能说他很有掉下去的可能，危险性很高，这样。那事先知道的人他会闪掉那个危险，在无知跟知的。 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知道的人他知道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他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那不知道的人他就好像瞎子一样嘛他就很可能就会掉到这个危险的悬崖下去嘛这样那我刚才跟 Campbell 在那边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以为你问说传灌顶的人有没有过错 那他说最主要的是去接受灌顶的人其实要也要了解这样。其实受密法呢很重要，就是说师徒的互观是很重要的，互相观察是很重要的。
切在读出大国来大美，那次卡桑卡桑库尔很最最最重要。切晚上得想来，再开始给他写。嗯嗯嗯。
就说上师跟弟子之间呢，互相观察是很重要的。
嗯，给谢先把几万油那里来，对，什么来，什么急求，马里切那个，给谢工作几万，马里给谢给解码那个，
那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也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留着下次留多一点时间给大家问。